这先生嘿嘿一笑，手捋白须，缓缓说道：
你现在印堂半边发青半边发亮，成败皆在两可之间。可在这银子的面上，老夫推你一把，你且把事儿啊从头说给老夫听听。
刘世喜大喜，立刻把状子递上去，把刘知胜要送他见官打板子的事儿和仆人告诉他的话一五一十的说了，至于他自己的那些事儿啊不提也罢。先生把状子仔仔细细的看了看，点了点头。
私下写这等判词的确有违朝制，送到官府挨板子无疑啊。可是开封府包拯从来都是嫉恶如仇，如若你真是被冤枉的告上去，只怕你家小主人的屁股会被板子打烂呢。
刘世喜闻听此言，喜笑颜开，迫不及待的抢过先生手里的状子呀，一路狂奔来到了开封府，摘下了大门口的鼓槌，把鸣冤鼓敲的是咚咚直响。此刻包拯正在府内批阅公文呢，一听大堂外鸣冤鼓响，立刻命人将击鼓人传上堂来。刘世喜进门给包拯一跪，双手高高的举着状子说：
今天大老爷，小人有冤呐。
包拯就说：有何冤屈，快快说来。刘世喜说：
大人，我家小主人刘知胜是进京赶考的举人，小的一心一意侍奉的，他却私冒大人之名要打小人30大板，小人冤枉啊。
包拯命人把状子呈上来，从头到尾的看了一遍，沉吟了片刻，惊堂木一拍，大声喝道：
胆敢私冒本官下判，简直岂有此理。来人，把他给我带来，本官要细细查问。
何必见师爷公孙先生夺上堂来，便和他耳语了起来。说话间刘知胜就被带过来了。刘知胜一个举人哪里见过这阵势啊，他刚才呀正闭门诵读45经，突然开封府来带人，还以为是搞错了呢。此刻他见刘世喜跪在一边满脸得意之色，才知道是这奴才把自己告了。只是他好生迷茫啊，不知刘世喜为何告自己，告的又是什么呢？包拯命人把状子给刘知胜看，
这可是你亲笔所写。
刘知胜接过来一瞅，点了点头，
正是小人所写。
包拯脸色一沉，你身为举人，可知私下判人有违朝制？
刘知胜吓得脸都白了，
大人，小人并不知道啊，否则哪里敢做出此等违法之事啊。
包拯瞅瞅这一副书生模样的刘知胜，继续问道：
你为何重判你的下人？
刘知胜直摇头：
大人呐，因为他太不像话了。
于是一五一十的把刘世喜的不是说了一遍。包拯转眼瞪着刘世喜：
你家小主人说的可是实情？
大人，陪同主人来赶考的仆人何止上千呢，哪一个不是这般行事啊，又不单我一个。可冒充大人您私下处罚小人的，大概除了我家主人不会有第二个了。大人，您要不处罚他，小的万万不服。
包拯微微一笑：
按你的意思该如何处罚他呀？
刘世喜兴奋地回答：
请大人把他判我的30大板打回他屁股上去。
包拯朗声大笑，转而对刘知胜点了点头：
你眼下虽说还是待考的举人，可下的判词正中我意，看来你很有办案的天赋嘛。
说着包拯就把状子递给了师爷公孙先生，
来，你且照此念一遍吧。
公孙先生立刻应声照念了起来。念到后面着打30大板时，包拯对刘世喜说：
其实本官早就封闻你等恶仆欺凌主人甚是嚣张之事，
有心想要压压此等歪风，只是苦于没有合适的机会，所以本官便派师爷和手下一干人乔装打扮各色人等出去查探，没有想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你自己找上门来了。包拯说着脸就一黑，喝令还不快动手，把这恶仆给本官结结实实的打30大板。刘世喜呀，一下瘫在地上了，正好对上公孙先生的眼睛。他发现，嘿，这师爷不就是那个算如神先生吗？怪不得听他这声音好生耳熟啊，原来他是故意撞成算命先生去打探情况的。哎呦，自己可是中了圈套了。30大板，那可不是吃素的呀。待两边衙役向刘世喜按倒，亮出屁股，啪啪啪啪30响之后，刘世喜啊是哭不动了，也嚎不动了，身子也更不能动了。包拯就放眼瞅瞅说，你这恶仆，回答本官，回去之后改还是不改？刘氏洗着头点的跟小鸡啄米似的，小的记住了，小的以后再也不敢了。包拯转脸对刘志胜说，日后万万不可私下里写这种判词，不知者不为过，本官就不罚你了。只要你一心向学，将来有你断案的时候。不过你也要记住本官的一句话，当官要以民为天，万万不得徇私枉法呀。刘知胜连连点头称是。